所以这是一个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就是如果一切都是能量的显现，而所有的物质所有的现象都是一个能量的状态，那我用什么方式，在我来说，我的能量状况会是最好的状态？第一当然是一定是自由嘛，好，一定是自由，就是我真的想要的部分，我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各种不同的行动，让我自己能够在一种状况之下得到一个疏解，我找到一个能量的疏解，让我内在向外在表达的部分不会因为能量阻塞的关系缓过头来变成能量集中，然后回过头来影响我的人格。这是我今天在后面所列的那个梦境化价值完成的第326页那个部分嘛。但因为我阻塞，可是我阻塞它不是一件事情，比如说老王，好，老王可能回家的时候常常太太骂他，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他可能在公司里面他也受到一些挫折。第三个，他好想做一件事情，但是因为某些原因，因为家庭关系，他也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同学讲说，我那老公哦太节省了，他的铁公鸡一毛不拔，我很想去看我的妈妈，但是他就是不让我去，为了省这个钱。但是坦白说，如果你真的想去的时候哈，那你有很多种方式啊，撒娇啊，或者是各种方式啊，对不对？手段啊，对啊，各种方式你去达到你的目的，只要你回过头到家里去看过一次的，你下次就不会说他从来都不让我去，因为你气过了嘛，对不对？所以你用各种方式去突破你的能量阻塞，那个就是自由啊。那你可以生气，你还是可以生气啊，千万不要说我不能生气，我不能忧伤，我不能难过，我不能有负面想法。天哪，你本来就已经没有用好了，正面没有用好，负面都不能用哦，那你要躲到哪里去？对不对？那你今天是个画家，所有的颜料都是你最好的图，就是画你的画作的一个方式嘛。所以其实什么样的信念都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都可以想，什么样的情绪都可以有，但是必须要有两个东西，就是维持你的热情跟对自己这件事情的觉察。好，那如果说有发生一种状况，就是对方根本就完全不跟你合作的时候，去反面去思考一下，就是他其实是有另外一个渴望，而他那个渴望达不到，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对抗我，真的真的。然后其实也不用太计较了，因为假如说有层次观的时候，你在其他的层次当中，你都有你认为应该要的那些东西全部都有了，而且你也不要限制一个，就是哦，他应该是怎样哦，从一而终或怎么样。其实变化就是变化，就像盒子一样变化啊，对啊。所以假如变化是一个能量的特质，它就不断在变动的时候，其实当你抓住那个变量的时候，哈，你反而会发现到说你是这种非常平和的状态，而在非常平和的状态，就算是再大的灾难对你来处理，也会是非常平和就可以处理的。就是我们上次在提到的，你到房间里面去，发现房间没有整理，烟头丢乱丢，那你只是到柜台去跟他讲说，哎，小姐，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对，我上楼上有一点没有人整理，他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他会加倍来补偿你。可是你说跟他吵一架，你觉得呢？对啊，他可能就用各种方式来想办法报复你一下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本来是一件很容易处理的事情，是因为我有情绪，所以我没有办法处理。可是这个情绪，如果他平常都有在表达的时候，那情绪就算有的时候哈，它不会是那么严重了，不是那种空气球，然后没有地方消，那就变成什么就是受气包。所以其实自由本身它是代表你热情的来源。我如果说我今天要的一个东西，我如果试图让我自己能够不会因为是一个受害者关系，他啦，你知道都是他，所以我没有办法怎样，你不会偷偷的去哦。对啊，我那个老公啊都不会陪我去喝咖啡，我好想到 Starbucks 喝咖啡，你不会找别的同学去啊？对啊，找 Amanda 去啊，
啊，
找玲珑啊，也不行，啊，或找 Kitty， Kitty， 对啊。
他在找，我另外找个小鲜肉。
太有热情的，就是找小鲜，小鲜肉都出，哎，现在很流行耶。我妈会
搞。学身心灵啊，或者是学反正总而言之，你是用频率跟振动幅来考虑你的情况了。因为它其实真的就是一个频率的问题而已。当频率不同的话，你就在不同的世界。当我们的脑波频率不同，我们是不是在不同的世界？是吧？没错吧？是不是？当我们脑波在一种不同情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不同世界？对呀，那就是一个频率的问题，就是一个振动幅的问题呀。所以他说，他这里提到哈，他说，如果我们想知道宇宙的秘密，就用能量频率跟振动的方式来思考。
频率跟振动。
嗯，对。
所以自信
高
点就看到。
赛斯提到说，其实架构二本身因为是创造性的架构，所以他根本就不想毁坏任何东西，然后他根本就不想处罚任何事情。所以你才会发现到说他不断在创造，也就是什么叫创造？创造就是创造好多的差异性叫创造，对吗？
嗯，不同才是创造。
如果他都一样，他怎么叫创造？
嗯，
你说我要创新，我要创新，但是你又不肯离开你现在的状态，你不肯改变的形式，那怎么叫创新？我本来喝咖啡，本来喝茶，现在喝东格阿里，可以吗？可以吗？
可以啊。
对啊，他觉得不好喝，下次就不喝了嘛，就这样子啊。就创造的意思是有很多的差异性嘛。那你从观察物质，你也可以发现到哈，其实就像一个虾子好了，从小虾到大虾，到草虾，到虎头虾，在黑沟别啊，然后又是龙虾，龙虾就单单龙虾就有几千万种了吧，好几千种，对吗？所以显然来讲的话，它就是很多很多种类。那既然很多种类的话，我们怎么不允许别人跟我们不一样呢？可是当人家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不跟你做朋友。我们台湾话叫跟你逃离，脱离啊，跟你脱离啊，你们没有听过吗？还是我们宜兰话？
哪里的呢？
宜兰。
我们宜兰没听过。
不晓得这样。我以前是桃子跟李子。
对
啊，所以这里有一个观念，就是说真正你在讲创造哈，它就是用不同材料，而所有的材料本身都是信念，没错。那我们一起的时候，那就是意思是说，我们好像在写一个东西，就是我要用好的信念去创造好的实相，对吗？
嗯，
当然对，但是某个角度来看哈，你没有那个肚子就不要吃那种泻药。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那如果不是你的本能呢？如果它根本不是你内在想要表达的那一个区块的话，你去换信念，其实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信念嘛。负面信念仍然是信念啊，正面信念还是信念啊。那你不是用各种材料在涂你的人生吗？那问题是比较重要的是先接受嘛，对不对？那所谓的接受又很快又掉到一个陷阱，就是认命，对吗？可是接受怎么会是认命呢？接受是说你只要发生我就来看是什么原因，然后我怎样去改进它啊，去改变，把它移到不同的方向试试看啊。所以那个热情永远在，对吗？所以移动能力永远都在嘛，然后自由度永远都在嘛，然后创造力就一直都在，不是吗？
热情自
由。那我不想去控制别人，是因为我不想把能量凝固在那边不能动嘛，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把自己凝固在那边，或把别人凝固在那边，或把别人凝固在你这一边，那这个情况就会发生一个现象，就是它是一个能量的什么固执啊。我说的不是那种很固执的固执，是固定物质啦，呀，就是我上一篇写的偏心，就是偏向心华，固执就是 物质在物质里面。那其实如果心灵是物质的显现，那物质又是心灵的表达，那其实哪边不是都一样？
相处哦，就有所谓的期待。如果说以我们讲说，跟这样夫妻关系，你对你的伴侣一定有你的期待，可是事实上可能你做不到。那你做不到的你的部分，跟他做不到你期待的那部分，请问要如何用自由心来看待？因为事实上，就像你刚刚说，你刚刚想吃阳春面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就是他一直很想这个，可是你就这么，后来你偶尔配了一次，偶尔一次可以，可是如果长此下不行，请问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
不，他要吃阳春面，你就让他去吃阳春面，那你要吃别的就吃别的就好了。
他要你陪啊？
对。
啊，就没有办法陪你啊。
这样他会伤心哎。
那他是他的事啊。
他是夫妻
哎。夫妻难道就一定要让我自己没自由吗？我不是亲个前者就是要有自由啊。自由是个低前提嘛，对啊，在不能是因为当失去自由之后就会失去爱嘛，爱跟自由一定有关系嘛。我爱是一个什么东西？爱是由内在对外在的一个喜悦的表达，对不对？我想这个，我用这个身体方式，用这个自信来表达嘛，这是我的爱嘛。那我的爱本来就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啊，对啊。好，那我在表达这个部分的时候，就发现到说，哎，我要跟他在一起之后，我就失去了自由。那没有自由，我怎么表达我的爱？
不开心哦。
那请问我想在座各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你们觉得你们婚姻都得到自由了吗？几乎没有。我想十个大概九个觉得，有的婚姻你大部分都失去了自由。
是十个十个。
你怎么讲？
对，所以老师
没有一个可以做。
对，所以我觉得
老师就有。老师就是自由的。
我不知道，我觉得这就是每一个人对，我不晓得，这就是境界的问题啦。老师，我整
不是你的自由是什么啦？比如说我刚刚提到哈，比如说对一个犯人来讲，我只要逃开监狱，没有人管我，就是自由，对吗？但是如果监狱这个范围是你的内在想要体验的部分的时候，你就根本连监狱都不用逃，你就有自由了。你在那个地方，你在表达你所要的哦。那现在问题是在于，我在表达我内心的状态，那他本来跟我在一起就是我的一种表达。但是问题是我因为希望有一个跟我内心不同的东西，变成我有一个应有的自己在那边，所以我希望把它提到那个部分去。那我也不接受他是那他的那种状况，所以我会产生心中的愤怒。那因为我心中有对他有愤怒，然后我对他有不满。在一个相对的层面来讲的话，他也因此会感觉到你并没有爱他，你对他并不好，所以他为了要去补偿这个部分，所以他会做很多相反的东西，而为了要产生这个相反的东西，到最后变成就是我们大家都失焦了啦，你知道吧？有的时候像比如这样讲，他要你陪他，他真的要你陪他吗？不是，他因为他觉得你不够爱他，他希望用各种方式来证明你是在乎他的。
对，不是在吃饭的。
我们有一个玛丽小姐，对不对？那她老公天天都要她陪她，就任何时候她都要她陪她。那本来这也是好事，对不对？可是对她来讲，她到最后她就变成压力嘛。可她老公真的都要她陪她吗？不是，因为她老公有很多她自己的兴趣嘛。而且兴趣还蛮大的，好，可能他可以到外面去追星啊，看太阳、看月亮、看星星，可能有可以去旅行，可以去做他所要做事。可是他不敢放手，因为他怕他的爱不见了。所以他其实是一个互相的关系啦。有的人觉得说我好唠叨哦，他每天回来要跟我讲半天，但问题是因为他都觉得你都不听他的话，他才需要跟你讲啊。啊，如果说他觉得你都在听他的话的话，他讲一遍就 OK 了，甚至打个暗号，弄个眼神，他就知道了嘛，对啊，对吧？因为我们先有伤痕，那伤痕引发其他伤痕，好，那为了要补偿伤痕，所以我们到后来变成不知道该怎么做，而且伤痕到底在哪里，你不知道， 你知道我意思吗？其实有很多东西是所谓的复合式信念夹在里面的。但如果说我一开始我就表达我一开始就是很自由的表达我的看法，好，那我就是喜欢这样的男生，你就是喜欢这样的女生，那我们就在一起，那怎么会有问题呢？没有问题嘛。好，那我在过我的生活的时候，他也知道我喜欢什么，我也知道他喜欢什么，可是常常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喜欢什么，他们不知道我们喜欢什么嘛。对啊，不是那个吃燕麦粥的吃了30年最后离婚嘛，就说我是啊，你为什么要跟我离婚？因为我再也不要吃燕麦粥了。
什么意思啊，老师？
没有，他是第一天谈恋爱吗？那两个很要好吗？那就亲密的一欢吗？出来完了以后，那女孩子就说，那我煮个早餐给你吃。他说好啊好啊，就他煮燕麦粥啊。然后女孩子问他说，你喜欢吃吗？我好喜欢啊，我最喜欢吃燕麦粥。OK 啊，从此以后结了婚以后，每天就有燕麦粥可以吃。然后每次问他说怎么样，好吃吗？好吃，好吃，呀，好吃，好吃，好吃。
结果
呢？就吃了30年了吗？这他再也不行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到底知不知道我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因为如果是，那你一定创造那个部分在你身边嘛。那如果创造在你身边，那问题就很简单嘛。现在问题是说，我们都一直在一种委曲求全的现象。那就问你自己，为什么我要委曲求全？因为你委曲求全，所以现在的现状你根本就看不清楚，他也看不清楚你，你也看不清楚他。他以为你是什么样的人，可是你不是啊。那你以为他是什么样的人，可是他不是啊。那各方面都尽量想要去证明我不是你想的，我要证明给你看我是怎样，可是越证明越糟糕啊。对啊，我为了要证明我是像个男子汉，结果我越证明越懦弱嘛，不是吗？就是这样子啊，不证明都没有问题，他就是自己嘛，他本来是 OK 的啊，可是各方面都会失常，你知道吗？他没有办法去有一种自然的表达跟自然的状态。这个是我是觉得说，因为假如说吸引力法则是存在的话，那么跟我们的心态是有关的。那其实比较现在我是要回过头来，就是你让自己心先自由，然后先处理自己的问题。因为你要去处理他的问题，他的问题是他的后设思想跟他的观念跟他的信念，你处理不到，你处理不到的。好，可是有一个办法，就是当我在处理我的问题的时候，当我能量越来越增加，我的充实感越好，我的快乐度越高，我的要求越少，我对别人的 depends 那依赖性越轻。那如果对依赖性越轻的时候，你本来就很自由。你现在没有自由是因为你有依赖心啊。比如说你怕婚姻不见了，你怕怎么样啊，你怕怎么样，都说他不爱你，你怕怎么样，总而言之那些东西都有依赖，所以因为有依赖所以你得不到自由，不是吗？对啊，可是那个依赖如果没有了，我愿意让所有的事情自然流动的话，好啊，那好来就最好，因为我是真的有诚恳，而且我真的有爱心，我用爱心对所有的人。可是如果因此有一个不良的现象的时候，你也是接受啊，那接受以后你反而可以移动啊，不是吗？嗯哼，对啊，
接受就可以移动，就是
那因为他只要表现他的状态的话，他就不会失常。好，那如果他失常，你就怎么样都没有办法了，因为他已经失常了啊。
听下去，他听懂了，
失常
了。没道理哦。我想大家的问题都是一样，同样。
对，因为我们的典范哈，典范都放在一个平面的典范，放在一个卫生的典范嘛，好。就是我怕人家看不起我，我怕我没有价值，我怕人家怎么样，所以你看人家的眼光，怕，所以你很多事情你是不敢做的。好，我如果不跟他结婚，人家可能会笑我，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你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一个基本的开始。因为我们怕人家的看法，所以我就一切事情就先委曲求全，因为我委曲求全就让对方觉得他明知道我对他没有那么样的热情，因为这热情表现不出来，他也感觉到了，所以他尽量想表现，想补偿。那越想补偿的话，就越 twist 的越僵，
对，
本来大家在一起都可以玩的，对不对？
对，
可能抓你一下头发，然后拍你一下屁股，然后送你一个花，大家都在玩，可是到后来的时候都很严肃了，都是你对还是我对，还是你对啊？然后看看去抓那个城里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或者是什么人家讲的什么话可以用，这个都不是嘛？对啊，他如果是自由流动的话，他其实就是自由流动，他就会回到一个真实的状态。那真实的状态内外一定是一致的啦。但是基本上我们为什么失去了热情？其实因为我们自己失去了自由嘛。我不能讲我自己要讲的话嘛。那其实我们为了要赚取什么东西，我们常常就牺牲什么嘛，对不对？那因此我们就有依赖嘛。
所以像那个玛丽的情况，她就要积极的争取自己的自由。
对，如果她
整个都会改变。
你没有听过怎么叫一人敢死，万人不敢当？你有听过这个计划吗？
什么意思？老师再讲一次，这是什么东西？
这台湾话了。一人敢死，万人不敢当。
哦，安尼哦。
对啊，因为这敢死队哈，其实敢死队很厉害。我如果不敢，我说敢死的时候哈，就大家都会怕我的，你知道为什么？对，我要做我自己，我就是要这样。我不是刚刚讲那个例子吗？新婚的那一天，把花框框了要去。
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例子啊。
对啊。
什么例子？
啊，你没有听到？
就新婚的一天，玛丽，我们有一个玛丽的。不是，他是个老师啦，一个玛丽，好，然后呢，他呢，新婚的那一天，这对象非常好哦，是，年收入几百万的哈，是个名医哦，哈，然后他们结婚的那一天，本来就是郎才女貌了，对不对？就回到家以后，他在穿布鞋，在整理那个小包包，那个就是那种旅行包包这样子。他说，你要去哪里啊？我要去三地门啊！你去三地门干嘛？今天不是新婚之夜？是啊，我跟朋友约在那边喝酒，看月亮啊，啊？今天新婚之夜，不对啊！可是，我就跟人家碰一下，你可以去啊，我们可以一起去啊。
就男后来没有跟他一起去。
我这个他没讲，应该有啦，我不晓得啦，但是我不确定。但他的意思是说，我结婚就是因为希望得到更多的支持，怎么会变成我结婚失去了我自己？
对，太经典了这句话。
这个我听不太懂，为什么是为了要？如果你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你有一个出发点是我需要
的。意思是更好的意思啦。
嗯，更好。
比如我现在是阳性面，对不对？那有一个阴性面，两个合起来就阴阳融合嘛，我就可以更加圆满，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阴阳都在我们自己的体内啊。
啊，没错啊，这是我们是这心法上是这么说，没错。
可是结婚，他一直说要更多的 support， 就对更。
我是因为孤独，好。所以去找联合嘛，对不对？然后因此我失去了自由嘛，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很简单的一句话嘛。我如果自己过得更好，我干嘛去结婚？那我结婚本来是想过更好啊，结果我结婚变得过更不好。
干嘛？
那这干嘛这样子？
可是他的先生不是没有得到他想要得到的那个生活方式，他失去了他。
对，这个是这样子，因为假如双方面一开始就是很坦诚，他当然就知道他的状况，而且他们之间就会不会有这些冲突嘛。那假如因为一开始就把事情看清楚了，就不会有那种你说的不满足的现象嘛。但是某个角度来看，对某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他现在会不会有另外一个面向，是说他其实也很想有那种非专业的这种生活方式嘛？他也可以去体验那种非生活方式啊。
这是好的情况。如果说不然的话，他先说不定
好啊，
他这样
他就离婚。那离婚有不好吗？因为离婚的话，这个男的可以找到更好适合他的，你的可以找到更适合他的，不是吗？
不是，他们俩其实结婚的时候，
在结婚之前就开始说
没有。其实这个女的在结婚之前
不是、啊。假如说是错误的话，就永远不能一旦移动错误吗？现在这个重点在这里嘛。就是我们的人生不是不断在移动的过程当中，我如果敢移动，那么我的错误就有可能会更正嘛，对不对？
我觉得现在的为什么人家婚姻都是被大家都在委屈。
我也想说，我现在讲，
表达真正的自己，就说
还有一个就是，你结婚之前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一到结婚，一旦结婚完以后，你才真正知道自己要什么。
其实如果说真实表达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可能就是比较更加的配合和了解啦，因为毕竟你的内在也没有那么笨啦，跟你活在一起的人哈，不是你前辈子的很深的关系，要不然的话哈，就是你内在所安排的一种里程。所以一旦结婚下去的话，其实你们之间还是有互相很好的互动啦，只要你回到真实的话，问题都会解。但问题是我们不愿意让能量流动。
表达你自己的自己之后，他愿不愿意接受你，就由他来决定。
那就是他的问题。
对，那就是他的问题。你就是 be yourself。所以今天你如果一直刚开始，因为我们在交男女朋友的时候都会伪装自己，因为怕他不喜欢。
怕。
所以可是还是伪装到结婚，那你更糟糕。所以这是你在结婚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女生都有这种状况啊，尤其是东方女性，美国女孩子比较少。
而这里有个加个几个东西啦，第一个就是当我们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带着情绪啦，因为我们情绪还是很平稳，而且还是很真诚，还是很就是有一种敬虔的心想要去跟对方沟通啦。好，那如果说不行的话，那不是说我任性去怎么做，而是说你还是有带一份虔诚的心去跟你的实相对应嘛，对不对？可是如果说发现有问题的时候，那假如说都不能变，那
那
对啊，那意思要怎么样？那我就卡在那边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根本就是一个矛盾。你既然喜欢这样子，你为什么要结婚？你根本就没有必要要嫁给他。
对呀、啊，对呀、
啊。何必要再来这样子？这讨论根本就是浪费。
对，这是表达他的。
既然要这样子，你为什么不在跟结婚以前跟他先表达好？他如果愿意接受。就结婚，
所以他们的沟通，
我觉得就显然有一方面有欺骗另外一方。
是啊，你讲的蛮对的，
对啊，没有错、
啊。就互相还不了解嘛，对啊。那以大哥的角度来讲，你不了解，你还没有到那种结婚的程度了。那如果结婚来讲的话，就互相已经到了一个互相的一个啊，
才会结婚。
哎，对了，
起码要跟他先生先讲，说我还有这个活动啊。
我是今天的课程，我是试图用物理学的角度，然后用能量的这个状态哈，因为其实在这个部分跟赛斯的思想都还蛮能够切题的、切合的哈。那假如说因此，然后对次元观有比较深入的了解。那有次元观之后，你就会对现在的状态能够会比较勇敢去表达你所要的东西，那欺骗的现象就会少了。那欺骗少的话，就不会一种状况，就是说啊，到了后来必须要去收拾这样子。那就算是已经欺骗了，那到内里头的时候，那你还是可以更正，或者是你还是可以用不断的热情去改变你的现状的状态了，但不是改变对方了，因为对方是。对方如果改变对方的话是比较算是控制嘛，那这种东西的话最后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嘛。
对啊，问题是他是欺骗他自己，不是欺骗他老公。
也是啦。基本上的话，比如说我们的人生在表达或在经过的过程，它本来就没有那种从此公子跟王子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本来就没有那样嘛，本来就没有那样的事情嘛，因为它会不断在变化嘛。
对啊，
对啊，它会不断在变化，而且就算真的踏进去的真的是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你还是会创造很多的问题让你自己烦恼嘛。对啊，对啊，所以真正来讲的话，那个贪心啊，那个过度的欲望啊，或者是过度的要求，那个东西也都是跟自由是有关的。因为真正的自由还是必须要来自最初的自由啦。所以你内心的那个能量对外在的表达，而这个表达的过程，你了解你自己，对自己真的有认识的时候，你就不会过度啦。啊，就是我刚提到你为什么会多吃，其实是内心有匮乏嘛。因为什么钱永远赚不完，然后永远没有办法静下来，其实是因为我们 真的内心有匮乏了。
那为什么要抽烟？
抽烟就是减少焦虑啊。
所以说那怎么样？
不要抽烟是吧？是你抽烟还是谁抽烟？
别人抽烟，
别人抽烟，他的事你要什么管？
老公吗？
对，你越管他，他抽的越凶嘛，因为他就是焦虑，所以才抽。那你管他，他不是更焦虑吗？
压力了哈。
呀，抽烟的目的是什么？
放松。
就让自己放松啊，他一定有效的，只是说他会影响到你嘛，对不对？那你越指责他，他就会越焦虑啊。刚开始是放松，我第一次抽烟哈，我两三岁就抽烟了，然后我一次我阿公不在的时候，我就拿五六根，然后一直把它点燃，然后一抽一次，从此就戒烟了，因为真的没有那么好的。
你是在玩是不是？
我怎么知道？我跟阿公不在啊，那个他那个新乐园放那边呢、啊，我就全部把它拿起来，一个把它点完了，我就照同学同朋友全部把它照过来。小朋友，然后给我们来抽烟，抽一口，哦，怎么这么难抽？而、且都给你们不要了。从此我就戒烟了。啊，不过中间有一次哈、我的外祖父，我外祖父过世，然后我的舅舅在金门当兵回来，我也不知道他回来了，因为当然不知道嘛哈。然后晚上凌晨一两点把我挖起来，他说走，啊哈。去哪里？走，啊，你就跟我走就对了。就上他的摩托车，就一直开，一直开。为什么开到我们那罗东的那个墓园、墓碑，那都是乱葬坑的哦。哦，啊，这怎么还得了啊？就停下来以后就乱转，他就跟我讲说：“阿光葬在哪里？”我的潘月玲，我怎么知道？这是很里面的东西，就只好这样。然后他就递一根烟给我，然后就说抽一下就会比较好、啊、那我抽一下，我会觉得那个焦虑的确是有帮助。对，所以抽烟主要跟那个焦虑是有关的。你从那一次的经验就说，哦，很恐怖耶，半夜把你挖起来。那因为他们是当兵的，尤其是阿兵哥在金门当兵的，他们不怕的，天天都在那边跟哦，对啊，那个不在乎的，他把我挖起来，然后叫我去找乱葬跟里面去找阿公的地方。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找得到，但是经过就很多棺材是打开的那样，而且都是小路，很小很小的路这样。啊，就乱葬坑啊，有的在台湾有那种捡骨啊，三年两年捡骨还是什么，就不晓得了。今天因为上课都没有什么顺序了哈，所以啊，但是我想我该讲的也大概都有讲了啊，因为电脑也都没有办法开。对，因为很多重要观念，很多重要观念，因为你去看哈，我们在看自己的话很简单，你看你有没有压力，如果压力很大很僵硬，那就表示哈，你其实能量有阻塞。就刚才你不是有听那一段录音吗？就你就发现到身体有一种僵硬僵化，然后有那种很大的压力的时候啊，或者那其实是你的能量是有阻塞啦。那阻
塞
到年纪一个大的程度哈，因为我们承受太多东西，尤其华人从东方来到美国异国他乡，很多法令很多。人文的问题当然就是压力是比较大了，在异国他乡当然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还是一样嘛，如果你有吃盐观的时候，就是你是内在对外在的表达，你还有很多的自己，然后有很多的 support， 如果你的能量能够自由的流动的时候，那其实在任何时候你都会是充满着力量的。那有表达，比如这样讲好了，你把它想成是一个水管嘛，哦，就是后面的水不断涌过来，然后没有阻塞，它就水就一直出去，不是水会越来越多吗？那如果阻塞的话就会怎样？就会爆炸嘛，就会破掉。那如果以电来讲的话，如果你的电经过了铜线或者是更好一点的金属银线的话， 那它就完全是电线是冷的，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热度嘛。可是如果你是涅洛斯的时候，它阻抗很大，对不对？那阻抗很大会怎样？会发热啊。我们的电热器就是这样做的啊，我们电热管就是这样做的啊。两条线之间因为阻抗很大，所以它很发热，它变成炉，电炉嘛，在烧嘛，不断在烧嘛。那我们没有办法一直都在烧，因为在一直在烧的情况之下，就是内在对外在表达都不顺利啊。那这样的话阻抗很大，阻抗很大就会发热，就会燃烧，就会出问题嘛。就好像我说的，如果你进来的能量大而消耗的能量小，那就是不断在成长在壮大嘛。如果你进来的能量小然后输气的能量大，那就不断的在消退，消退的话你就发现身体越来越弱，然后精神越来越不好，然后勇气越来越小，胆子越来越小，笑容越来越少，口袋的钱也越来越少，爱你的人越来越少。那这样就发现到说，你好像到最后就是我没有想做的事情，我没有热情了。因为其实我之前讲过嘛，就是我们的外在世界显世界，它是有很多迷你的黑洞跟白洞，就不断从黑洞当中丢东西，变得在白洞当中显现出来嘛。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如果你要很多的能量，那简单的方式就是热情啦。假如你今天充满了热情的话，你就发现你的身体充满的活力，然后充满了快乐。我之前讲过很多次了哈，我的朋友去参加拜伦凯蒂的工作坊，那他也是学赛斯很多年的，算是很老干部了。他说呢，他远远的看到拜伦凯蒂，然后就感觉到一阵的那种能量或一阵的那种快乐习，对，就是我们说的如沐春风了。因为他在他身上已经没有任何他觉得是过不，没有那种阻抗的，就是那种流量能量的流动，它是非常非常的顺畅，所以你看到的是一阵的快乐。那对于一阵快乐的人，你觉得你会怎样做？
跟他一起快乐，
都跟他一起快乐。你跟他一起快乐，有什么事情你会想要去阻碍他的？没有嘛。所以你要人家爱你，那你要人见人爱啊。对啊。
是我是看过一个音啊，就说像那个 Mother Teresa， 她进来的时候，她那个能量还有她震动的频率就是非常高，然后就
基本上她就不依赖任何人。就因为我如果依赖任何人的话，任何人的不配合就会造成我的
不开心
嘛。
对
呀。然后我就又没办法去移动它，然后我又依赖它，你就变成你被它
卡住，
所以叫做因无卡住而生其心。
对，
那所以因无卡住而生其心，那个心就是有能量的心嘛，对不对？那卡住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是不是自由？就不卡住是不是一种自由？那自由的来源是什么？来自自信嘛，对不对？那什么是自信呢？就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本来面目啊，就是你的本来面目啊。那奇怪，你为什么要跟现在的面目不一样呢？问题是在你的想法是说，我如果到本来面目好像不长进，对不对？其实不是，因为能量来源在哪里？在后面嘛。然后创造力在哪里？创造力在架构二加架构三嘛，对不对？然后知识跟心智在哪里？不是在后面吗？不是量子场就是知识场吗？那如果全部都在后面的话，简单的方式就是，当你是本来面目的自己的时候，你是不是不失散不失，就在那个当下阁下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东西？就是那个不卡住的心啊。那不卡住的心会带来什么？带来自由啊。自由会带来什么？很大的能量，很大的能量会带来热情，热情会带来表达，爆炸性的表达能力啊，创造力啊，然后你就会发现到说你充满着快乐啊。 不是这样子吗？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没有能力呢？或者觉得说不想做？其实你在看这个不想做什么的后面，其实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也做不了？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做了，万一怎么样怎么办？这一定有这种因素，一定有。然后再来就是，啊，我委屈算了啦，就这样吧，难道还能怎样？都已经七老八十了，对啊。但是赛斯又告诉你，所谓的老的概念其实是一个流行病，它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物理学家也告诉你，你必须要新的观点看你的身体，因为你的身体是原子电子一闪一射造成的，它不断的在每个片刻当中去造成它，而且它不断的在换新，
是一种心理暗示。
对啊，也是心理暗示。对啊，对啊。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有自信，有热情，
接受所有发生的事情，
那你不用管他，身体就自然会很好。
刚才那一段十二三分钟的录音，他的确是这么讲的，什么贝兹博士，他在讲就是当你的压力减少的时候，他所有的感官的清明，他就是一个自然的状态啊。而且他是有一个过程，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怎么颜色变鲜艳了，再来就是怎么我要看的就很清楚，我不要看的就还是一样看不到，它变成选择性的视力嘛。最后的情况就是根本对我来讲的话，假如所有的发生我都接受，我快快乐乐创造我的心对外面的表达，我再也没有什么好的信念跟不好的信念这样的一个限制了，所有的信念都是好信念，这个时候你才可以贴一个膏药叫做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不是吗？不然的话你只是贴膏药啊，一切都最好的安排，你怎么知道？你明明没有这样想，然后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什么叫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对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啦，这样是吗？所以我前面就是先归纳这个了，然后再谈到说上帝是不玩，甚至是玩骰子的，因为上帝是玩可能性的。意思是，你知道吗？光的频谱不是一开始，我们说我们以30公里每秒的速度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都见过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以这个速度在跑的。你看到东西都是以这个速度在跑，只是我们不觉得它是以稳定的光的速度在跑。好，那之前前面那个林总在提到说，哦，就是见性见光，对不对？当然就是这样子嘛，因为你的意识能够移开。我们说的物质界，而同时可以看到物质嘛，因为它就是光嘛，所以那个伯母大卫伯母才会说，你的物质其实就是光的凝聚，它就是个光的凝聚，没错啊，我们不是一闪一射吗？那其实宇宙是多重的，这个很清楚。那宇宙如果多重而又能够进入我们的心的时候，如果这宇宙真的是多重，你好好去想想看，你觉得你要怎么做？如果宇宙都是多重，我有很多的自己在不同的次元跟不同的实相，那很多的创造力，很多的自由流动跟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创作，你都敢去试试看吗？又如何？反正死是被保证的。所以我们就提到说，其实很多的可能性场它并不是激励场，它事实上就是完全频谱的呈现。那如果你没有在做类似像 Photoshop 那个设计的话，你会知道什么叫做完全的呈现，就是你要的颜色它全部都在那边嘛，你只要点那个颜色就有，你只要点这个颜色就有。我们在做 graphic 的时候，是不是我点这个颜色，然后到那边 pass 它就好，然后我用那个什么水桶一倒，颜料统一到，它这个全部都变成那个颜色嘛，对不对？一样的情况，我们的呈现是，其实所谓的可能性场是像那个频谱，颜料颜色的频谱，它全部都在那边。那现在是说你在点什么颜色，然后你了解不了解你在点颜色？如果你在 知道自己在点颜色的话，你就不会说他，你说你知道吗？他有多坏，你知道吗？老叔，我告诉你，他很坏。不会，就不会这样的哈，
对不对？
所以现在的电脑，我们是用的是零跟一在显现，对不对？其实我们的物质本来就是用类似像。小的黑洞跟白洞也是零跟一啊，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啊，那不断在变换而已啊，那没有什么东西是会停下来的啊。所以有很多今天写的这些东西，你们去看看哈，像 vertex， 我们说到 Sedona 去那边 vertex 很高，最高的 vertex 是什么？就是你的热情啊，对啊。你的热情是最高的 vertex 嘛，哈。所以在物理学来讲，并没有真正的固体，一切都只是能量。啊，他说我们称为真实的东西，都是一个不真实的东西所组成的。那这样的话，坦白说，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真的去看看自己的梦想，真的去看看自己的才能，真的是不要再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想移动的话就移动看看，移动不了再试另外一种方法，再不行再试另外一种方法。人家爱迪生可以试1000个材料去发明电灯，对不对？你不能换1000种方法去试你的关系吗？对啊，有各种方式去试啊。好了，今天开始你当老公，我当老婆算了啊。我们先玩一个月，所有你做的事我都照做，我做的事你就照做，让你了解我的想法是什么，你的想法是什么。啊，我想，我们就下面时间休息一下，我们再聊天，好了，好不好？
好，谢谢老师，辛苦了。